今天呢就亦都是没有这个的 PowerPoint 的，但是如果手上你们没有圣经的话呢，咁都可以请你举举手，咁后面司事呢就可以为你来到去送上。有没有人手上没有圣经的？个个都有了。咁因为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就有三章的经文咁长的，不过呢我就不会所有都读晒出来，咁所以呢就揀了几段的经文呢来到同大家来到去认识更加深入的。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了，大卫被神高立了做以色列王之后，他就被拣选有了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但是其他人看不到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连他最亲的人他的爸爸他的兄长都不知道，看不到他就是被神所拣选将来的以色列王。就算甚至无连被神差派去百里行的先知撒母耳都不知道。当然后来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讲，对着大卫的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说，这个就是他了，你起来高他吧。撒母耳才知道，大卫被高立了做以色列王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的登基坐上这个王位，反而就被召去服侍扫罗，一个已经是被耶和华神废弃了的王，大卫要去服侍他。服侍他做什么呢？就是为扫罗来到去弹琴，用音乐来到为扫罗来到去驱走那些恶魔。这份是其他人看不到的一份与神同工的一份的圣功。之后大卫都有属灵的眼光来到看发生在他身边的事，他更加有信心来到依靠神。当以色列国陷入在危机的里面，他自告奋勇打败以色列的仇敌哥利亚，救国救民。他看到的不是敌人的可怕，他看到的是那位信实的神，他的大能还有从神而来的帮助。我们看到有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大卫被蒙召得到这个以色列王的这个身份，然后神又差派他做一个工作去服侍扫罗王，虽然人看不到这份是这么尊贵的工作，然后他又有这份的眼光来到去看发生在以色列国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的事。这三个的基础，三重的基础，可以说构成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等等。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是要大家知道的，虽然我们有蒙召的身份，有被差遣的工作，有从神而来的属灵的眼光，但是不等于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可以生活得好过一点。大卫的一生并不是风调雨顺，也都不是平步青云立即就踏上以色列的王座。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被蒙召作祭司，我们大家都知道信徒皆祭司，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被召作圣工，圣工的意思不是单单指到那些的传道人，那些的牧师，那些的宣教士。什么是圣工呢？而是指导我们在社会的里面，教会又好，社会又好，只要我们抱着一个服侍神的心态，做一份荣神益人的工作，按着神的心意忠心的来到去做，将人和事按着神的创造的秩序去治理，去整理，去管理，这个就是圣工，这个就是和神一起作工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就正如当初神吩咐亚当在伊甸园那里 去治理那个原子一样。我们有这些身份，我们有这些工作，甚至我们熟读圣经，有属灵的眼光来到看这个世界，明白一切发生的事，但结果呢，可能就好像大卫一样，不能够超越很多很多的苦难。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有从神而来的眼光，反而我们会觉得跟这个世界的潮流风气会是格格不入，跟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不能够接轨。跟着发生的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举步维艰，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够同流合污，不能够随波逐流，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遇上很多的挑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是生活了在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充满仇恨，充满嫉妒，所以就算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有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都一样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和挑战。正如主耶稣曾经这样跟我们说，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是出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又正如罗马书那里这样跟我说，跟我们说，他说这个世上大多数的人都是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细心看下现在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你就觉得这些经文是几咁贴切。保罗讲到这些负面的人性的时候，他是提到这些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人。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当这些人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人，这些都看起上来好像是人之常情。但认识的人又怎样呢？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扫罗肯定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神的以色列的王，否则他就不会进行献祭了。他不是不认识神，只不过是他不顺服神而已。从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第十八章至第二十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爱和恨交织在一起，贯穿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在这三章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人物，扫罗、大卫和约拿丹。比较次要的就是扫罗的两个女儿米拉和米甲。透过这些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的友情、爱情、忠诚、结盟，表露出人性一些的正面的价值。但同时间亦都透过他们的嫉妒、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权力、他们的谎言、他们的诡计，亦都表现出人性的丑陋的幽暗面。神原本是创造一个美善的世界，但可惜罪入了世界之后，爱和恨就一直交织着，一直在这个世上流传下来。既然是这样，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面来到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再仔细一点来到看这段的经文，从扫罗、约拿丹和大卫这三个主要的人物来到看看他们之间彼此之间的爱和恨。我们或者再读一读第十八章的第十节至第十六节的一段的经文好吗？第十八章第十节去到第十六节的经文，好，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次日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作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作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之前同大家提过，大卫原本就是被召入去宫廷的里面来到服侍这个扫罗王，为扫罗来到去弹琴，用音乐来到去驱走附在扫罗身上的恶魔。这份是其他人意会不到的一份的圣功，与神同工的一份神圣的工作。当大卫弹琴为扫罗驱走恶魔的时候呢，其实是神给紧扫罗一个的机会，一个的机会就是让扫罗能够重整他的灵命，从他的混乱的思绪的当中安静下来。如果扫罗真的能够安静下来的话呢，他是有机会来到重整他的灵性，能够用一个属灵的触觉来到检察发生过在他身上的事，监察他自己的心思，看清他自己的意念，看在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就可能会产生一颗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他就大有机会来到回转，回到去神的面前。他之前犯过两次的大错，这两次的错就是因为扫罗用献祭的方式来到去取悦民众。献祭原本是要讨神的喜悦，敬拜神，但是扫罗却是以民众来到去代替神，看民众的重要性比神更加的重要，看他自己的王位比顺服神更加的重要。神成为了他利用的工具，结果神就废弃他继续做以色列的王。其实在第十五章的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大家如果你要回去看到，那里讲到撒母耳已经对扫罗很清楚的来到讲，他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亦都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今日耶和华要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原本撒母耳是按立扫罗作以色列的王的，但是因为撒母耳没有顺服神，没有听神的说话，所以神就废弃他的位，透过先知，透过这位的祭司撒母耳很清楚地告诉扫罗听，神不要你继续做以色列的王位。如果他顺服神的话，他可以反省下来，为什么他会搞到今时今日这样的地步。但可惜扫罗却是死抱住他的王位不放，终于他就误入歧途，越走越远，越来越同神的角度背道而驰。来到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第十八章第十节那里讲到，他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的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恶魔降在扫罗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确是有恶魔降在附在人身上这些事。耶稣亦多次为人赶走身上的鬼， 最特别的一次就在格拉森这个地方，被鬼附的人就失去理性，心智失衡，所以他就被他同村的人，他的社区的人就赶离他们的社群，要住在坟墓那个附近的地方。他昼夜喊叫，挣断铁链，用石头来到去砍自己。耶稣来到的时候，就将附在这个人身上的污鬼呢，就赶入去猪群的里面。猪群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在这里，扫罗的故事，扫罗亦都是被恶鬼来到去搅扰，其实个意思都是差不多的。扫罗在这里亦都是失去理性，心智失衡，虽未至于好像格拉森那个人一样昼夜喊叫，挣断铁链，用石头来到去砍自己，但基本的情况都是差不多，只不过是有轻重不同的地方。我们从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扫罗起初被恶魔搅扰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在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那里提到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所以呢，恶魔就有机可乘，乘虚而入。在新约的里面，雅各书使徒雅各亦都提醒我们，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扫罗被恶魔来到去搅扰，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顺服神。他最初的时候情况都未算很严重，但是逐渐逐渐，可以说他的病就病入膏肓。从跟着下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里讲到扫罗开始胡言乱语了。后来更加知道他是利用两个女儿米拉和米甲来到做利，即是引鱼上钓那些鱼利，那些叫利，用两个女来到做鱼利，去引大卫上钓，目的就是要杀死大卫。跟着下来亦都提到扫罗用粗言秽语来到骂闹自己的儿子约拿丹，甚至要用枪来到去刺死自己的仔。去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扫罗已经是去到精神失常的地步了。来到这里讲到说，扫罗又一次的来到被恶魔搅扰的原因，这个的原因就是他憎恨大卫。经文告诉我们，在这里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为什么有这个恶魔来到去降在他身上呢？之前第九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自从大卫为国出力杀死哥利亚之后，就受到民众的拥戴。在第十八章第七节那里这样说，之前那里这样说，那些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事实上杀死哥利亚的是大卫，不是扫罗。扫罗极其量的只不过在坐镇来到去指挥，所以消息传到去以色列的民众里面，就有这样的讲法。虽然有这样的讲法，那些妇女唱这些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其实用意都不是贬责扫罗，亦都没有藐视扫罗的意思， 但是扫罗听在耳里，心里面就酸溜溜，非常的不好受。经文告诉我们，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他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就是剩下这个王位没给他了。从这一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留心经文所讲，他说从这一日起，他就怒视大卫。然后在第十节立刻讲，第日即是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就大大降在扫罗的身上。魔鬼有机会来到降在扫罗的身上，原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怒视大卫。嫉妒几时都是人性最具破坏性的一种的情绪。我们一般人的眼呢是什么色的？黑色啦，当它下。当我们的眼是黑色的时候呢，正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是红色的。但是当我们的眼红的时候呢，心就变成黑色的了。当扫罗被恶魔大大降在身上的时候，他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就很忠心地履行他的工作，照常地来到弹琴，希望可以安静扫罗的情绪，将扫罗混乱的思潮整理医治，成为有条理有秩序的思维。这个是音乐治疗的作用。但是扫罗对大卫的恨意，他是完全盖过了医疗的果效。扫罗完全的被他那个嫉妒的情绪控制了他的理智。在这个时候，他的手就拿着一支枪，他的心里就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只会说，扫罗只不过是一时冲动的啫。但后来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从一时的冲动慢慢慢慢演变成借刀杀人的阴谋。从第十七节去到廿一节，我们可以很快的来到读一读十八章十七节至到廿一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来到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作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作他的网罗，好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作我女婿。扫罗首先的就是用他的大女米拉来到做渔利，假意来到将米拉许配给大卫做他的妻子，但条件就是要大卫证明他是奋勇杀敌，为耶和华征战，在第十七节那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扫罗又一次搬耶和华出来，为到的就是要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甚至是要杀死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一个的臣仆。其实要证明大卫为神奋勇作战的话，大卫已经做了。他杀哥利亚的时候，不是就是证明他是为神来到奋勇作战吗？经文告诉我们，扫罗其实是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来到杀死大卫。他的计划就是要大卫出征很多次，迟早终有一次会死在危机四伏的 战场的里面。谁不知大卫战无不胜，每次都打胜仗回来，扫罗可以说奈他不何。到了他的大女米拉要嫁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就将米拉嫁了给另外一个人。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要想激怒大卫。当激怒大卫的时候，那就有藉口来到去降罪在大卫的身上。大可以说大卫要图谋叛变谋反，那就可以降下一个死罪了。谁不知大卫处之泰然，不为所动。后来扫罗知道儿女米甲爱上大卫，他又再次来到设计陷害大卫，假意要将米甲来到嫁给大卫。但聘礼呢，就不是要什么的礼金，而是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大家知道羊皮是什么吗？不用解释了。意思就是要杀死100个非利士人。扫罗心目中的计算就是，在100次和敌人交手的里面，你总有一次失手被敌人杀死吧。其实这个是很无理的要求，但是大卫却是照这个吩咐做了给扫罗，并且货真价实，在限期之前呢，就给扫罗开出的条件多出一倍，将2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来到割下来，来到去给扫罗王。这次来讲，扫罗再没办法来到抵赖了，婚礼就如期举行。就是这样，扫罗对大卫的恨意反而越来越深，他做出诸般的计谋要陷害大卫，要将大卫置诸死地。但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卫反而越是得到人尊重。在第30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作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当大卫越是被人尊重，越得到人民的爱戴，甚至连他的女儿米甲和他的儿子约拿丹都爱慕大卫的时候，反而惹来的就是扫罗对大卫的恨意就越来越强烈。大卫就在这个爱和恨之间这个夹缝的里面穿梭游走，扫罗却是对他奈何他不到，大卫亦都毫无损伤。去到第19章的第9节，那里再一次来到提到，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的身上。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会是就是从耶和华那里会有恶魔来，我这里就不再重复讲了。总言之，就是当扫罗被他自己的恨意，被他自己的嫉妒的心理控制住的时候，他就受到这个恶魔的困扰。在这个时候，他再次又想用枪来到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但是大卫呢却又再一次的来到躲开。在这个时候，米甲就知道她的丈夫大卫就一定要逃跑，要离开了。越是多人爱慕大卫，扫罗的妒忌的心就越来越重，憎恨大卫的心也都更加的强烈。她起初恨大卫，就是因为她妒忌大卫得人喜爱。从起初的阶段，她只是想借非利士人的手来到去杀大卫， 到而家，佢要明明嘅嚟到派一啲嘅杀手去到大卫嘅家里嚟到将佢刺杀。经文话俾我哋听，佢派咗一啲嘅人去到大卫嘅家里，等到天亮嘅时候就要将佢杀死。天亮嘅意思咧，可能就系要肯定杀嗰个人系大卫啦，唔会认错人。但米迦知道呢个阴谋之后，就帮助大卫逃亡，并且咧就为帮啊大卫，俗语所谓装假狗啦，欺骗嗰啲嘅杀手，话大卫咧病咗。咁嗰啲嘅杀手咧就冇落手喎。可能当时嗰啲嘅江湖有个规矩吓，系唔会杀一个带病在身、无力反抗嘅弱者都唔定。于是乎，嗰啲嘅杀手就翻去扫罗嗰度嚟到去回报。但扫罗知道之后，却系暴跳如雷，命令佢哋将大卫连床都一齐搬翻嚟。后来当嗰啲嘅杀手去到嘅时候，当然发觉大卫已经逃跑咗啦。其实扫罗对大卫嘅心态，亦即系佢对神嘅心态。扫罗有住一个好强烈嘅自我中心、唯我独尊嘅心态，一切都系以佢自己嘅利益嚟到作为大前提。任何人对佢产生威胁嘅时候，就系佢嘅敌人。佢为咗要得到佢嘅利益，耶和华都只不过系佢利用嘅对象。当大卫可以被利用嘅时候，就容许大卫在他的身边来到去为他弹琴。但当大卫对他的王位产生威胁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惧怕和敌视的眼光来到去看大卫，为的就是要解除那些威胁。他想到的办法就只有除去这个心腹大患。从第十八章一直去到二十章，都是记载了扫罗对大卫有六次的谋杀。三次就是用枪想将大卫刺死，两次就是用借刀杀人的方法，希望大卫出征被非利士人来到去杀死。最后一次就是在这里就讲到他派一队的杀手来到直接去到大卫的家里，来到想将他来到杀害。但六次都是以失败来到收场。最后这一次就迫使大卫他一定要逃离家园。扫罗就展开了对大卫的一连串的追杀的行动。后来大卫逃到去旷野，开始过一个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这样，因为扫罗这样来到对他而产生，或者是这样说，而减少了对神的敬畏。他仍然是坚持对人的爱和对人的尊重。后来有一次他有机会落手杀回扫罗的时候，他都仍然是尊重这位耶和华的受膏者。正因为这样的时候，大卫一步一步就踏上以色列国的王座，他的灵性亦都是与日俱增。相反，扫罗反而因为恨的缘故，自己毁灭了自己的一生。跟着我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大卫。大卫又在这三章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当我们有初生的 BB 出世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怎样？很开心，这个抱下，那个抱下，觉得这个的初生 baby 呢很得意，是不是？但不用多久呢，你就会觉得他不是那么可爱的了。到他两三岁之后，他就懂得驳嘴驳舌。到四五岁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小魔怪。到十二三岁呢，他如果不激到你出烟的话呢，你都挺好彩的了。 到到十八九岁，可能搏都冇得搏，因为佢有佢嘅世界，你有你嘅生活，系咪咁噶？其实我哋自己嘅成长，何尝唔系咁样啊？只不过系嗰个角色调转咗啫嘛。当我哋初初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其实一样有好多人嘅喜爱，但系迟早你会发觉你自己并唔系得到所有嘅人嘅中意嘅，你甚至会觉得有啲人睇你成为系佢嘅敌人，系你竞争嘅对手。大卫就系咁样啦。如果唔系因为大卫打败哥利亚，佢就唔会受到拥戴；如果唔系因为佢打败嗰啲嘅非利士人，杀咗200个以色列嘅敌人非利士人，割咗佢哋嘅羊皮落嚟做聘礼，讨好扫罗，娶到米格，佢就唔会俾扫罗嚟到追杀。世事好多时候都系咁样，爱同埋恨互相交织住，一件事情嘅出现带嚟嘅后果有好亦都有坏，冇完全嘅好，亦都冇完全嘅坏。当恶魔搅扰扫罗嘅时候，大卫就忠心嘅服侍，用琴音、用音乐，使到扫罗可以舒畅。喺国家有危难嘅时候，佢就挺身而出。大卫正正系以色列国所需要嘅人才，亦都系以色列民需要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亦都系扫罗好需要嘅一个嘅神仆。大卫一直处事都系非常嘅恰当，佢冇故意嘅嚟到去表现佢自己，玩出位，或者系做一个 attention seeker。使到自己受人爱戴，他所做一切都是很自然，自自然然的来到去，因为他爱身边的人的缘故，反而得到的就是惹祸上身，被扫罗王视他为眼中钉，要将他除之而后快。当我们做错事，我们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呢，固然我们不会喜欢被人去窒，不会被人去责骂，但当我们明知我们自己真的做错事的话，心理上我们都会是提防会被人责备，提防被人说一些不好的说话，我们都会有所防范，我们都会扎定个马，等人放马过来，然后就作出一个防卫，甚至是做出一些的还击。这个其实是人之常情，人的所谓 defense mechanism 里面其中一种的招数来的。这个我们不难明白的。但当我们做了有益有建设性的好事的时候，我们很少很少会预备被人责罚，会被人攻击的。一旦当我们尽力做了好事的时候，却是遭受被别人攻击和重伤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挫败，非常的气馁，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面如果有足够的日子的话，你一定不会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比如说你曾经在教会里面担当过某些侍奉的岗位，尽忠职守，努力做好应该做的工作，却是换来被别人谈三谈四，有没有经历过？没什么反应，真的没有，感谢主。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俗语所谓见过鬼都怕黑，以后找他侍奉你都不用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惹来一套戏，这个正正就是教会找人侍奉这么艰难的原因。但我告诉你， 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爱和恨在我们这个世界交织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呢？正如大卫一样，吊诡的地方就是越有这些情况出现在大卫的身上，大卫的灵命就越增长。越有这些情况出现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就是越能够陶造你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的更新，除了我们可以依住圣经的教导之外，我们还需要有客观的环境的配搭。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客观的环境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少的斤两。究竟你是一个小学鸡，还是一个如鹰展翅上腾的有能力可以飞翔的一个这样的肢体呢？爱和恨穿插在这几章的经文，扫罗的恨更加能够反映出大卫的爱。而他的爱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他同约拿单之间的友情和那个盟约。在这三个人物里面，我经常都觉得约拿单是一个悲剧的人物。 他要穿插在父亲对好朋友的恨，即是父亲对大卫的恨，和他自己对这个好朋友的爱的里面。一方面他要对父亲的忠心，另一方面他又要对好朋友的忠诚。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在第二一节，大卫和约拿单他们的心心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跟着约拿单甚至将他身上的袍脱下来来到给大卫，又将战衣、刀和弓腰带都给了大卫。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约拿单因为和大卫的友情，他不惜顶撞冒犯他的父亲。不要忘记他的父亲就是这位以色列的王，他甚至放弃继承王位的机会。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要做低大卫，他要出卖大卫，其实是举手之劳。他出卖了大卫之后，将来以色列国的王位就是非他莫属，但是他仍然选择保留这份的友谊。而大卫亦都是因为约拿单的友情，他亦都信得过约拿单不会出卖他，所以让他可以逃过大难。如果我们换过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两人的关系，他们绝对是违反了这个世界的常情。因为这个世界的常态告诉我们，大卫和约拿单一定会成为死对头，是吗？因为约拿单如果他是基于顺服父亲的旨意，亦都为到他自己的前途将来着想的话，他半信弃义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将大卫变成他的敌人来将他消灭，其实是容易得多的。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些事情实在发生太多了，是吗？但是约拿单坚守住和大卫所立的盟约，让人可以藉着他可以看到原来爱可以是发挥更大的力量。爱是从神而来的，恨却是从恶魔那里来的。扫罗的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每次想杀大卫的时候，但是每次大卫都平安无恙。相反他自己呢，就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忧虑。而大卫的选择就是以善报恶，每次过后他都变得更加的坚强。扫罗的恨 不能够消灭大卫，反而他是自食其果，毁灭了他自己。我一起祈祷。主耶稣，你就是爱的源头，你来到世上让我们清清楚楚你的大爱，你的慈爱，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委身，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牺牲，以至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认识爱的力量是远远比起恨的力量大。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藉着圣经我们可以学到爱的源头就是你自己，更加求神你赐下从你而来的爱，让我们懂得怎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